柴三口卧龙吊孝。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，哭着念这个祭文。开始诸葛亮啊，来到灵堂这儿，亲手捻香，亲手斟上了这个祭酒，然后一掉泪，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，心说诸葛亮，你别来这一套了，你这全都是假的，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，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，演这个戏干什么呀？众武将愤愤然，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。诸葛亮念完了祭文，伏地大哭。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，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。那些武将呢，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，全哭了。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，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，称颂周瑜一生忠烈，才华过人。这周瑜一死啊，诸葛亮失去了知音。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音乐家、美男子，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。怎么回事呢？不是学问的高低，而是感情的深浅。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，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。祭文说，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，是世人皆悲呀，没有不哭的。我作为是周瑜那个老朋友，更是悲从中生，痛哭的我心都疼啊。公瑾今日要有灵啊，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，尝一尝我的祭礼吧。你幼年好学，聪明绝顶，自从结交了孙策、孙伯符，你要保孙策，定霸业，割据江南呢。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，临事不苟。你很早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，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。等到你壮年时期，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，威震巴丘一带，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。公瑾的风度潇洒，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，才德配小乔啊。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。你公瑾德配小乔，称得起是郎才女貌。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，你气概不凡呢，就是说不示弱，不屈服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阻止孙权送子。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，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。孙权当时没主意了，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，这江东就难保。为此他和周瑜商量，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，绝不能这么办。你为一郡之主啊，怎么能纳智于人呢？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，等于放在那儿一个人质，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，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，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。说我不送，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？周瑜一听，那就打吧。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，平定北方，来到江东啊，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。他不来则已，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。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。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， 你做得出来吗？送子为质啊，送妻为质，他也不敢管呐。你爱送谁送谁吧，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。周瑜可不是这样。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，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，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，非凡的雅量，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，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，杀了蔡瑁、张允两个都督，等于自断其臂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。恭瑾你宏才大略，文武双全呢、啊。今天你虽然死了，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。恭瑾过早的去世了，使我淌下血泪。你周瑜忠心可见，气贯长虹，命虽短，可是你名垂百世。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呀、啊，是情真意切，痛不欲生。如今哭你周瑜的，不是我诸葛亮一人，而是天哭地痛，三军皆悲呀、啊。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，更是泪水难禁呐、啊。我诸葛亮不才，在江东求谋的时候，我助你破曹，可是破曹之功全赖恭瑾呐。正因为你伏引诸计，指挥若定，以少胜多，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。当时我们想啊，并肩重复汉室，成犄角之势，首尾相顾，孙刘两家永远联合，这样那样的话，我们将不可战胜，曹操必灭，汉室必兴啊。可是今日君已早亡，对我们巨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。我哭你呀恭瑾，永别了。今日你魂如有灵，我心可见。恭瑾一死，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。这知音可了不得，一个是情投意合，互相了解，是个知音，怨恨者也是个知音的。周瑜活着的时候，不是总想要把诸葛亮给杀了吗？哎，诸葛亮把他视为自己平生一个最大最了解的知音人，所以今儿个他在灵堂这儿哭的才这么痛。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，哎呦，把在场的江东文武哭的心这个酸呐、啊，一个个情不自禁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，都哭了。有些人还在想呢，这事儿怪呀、啊，人们都说周瑜都督和诸葛亮不睦啊，俩人不和，那今儿个诸葛亮先生怎么哭得这么悲切？看来说人家二位不和呀，那不过是个传说，这传说不可置信。不单众文武这么想，就连鲁肃心里也直琢磨，他一边劝说孔明，可自己那眼泪也止不住啊，他怕孔明哭坏了身子。鲁肃心想，这位诸葛先生对我家都督如此深情，恭瑾对人家呢显得量就有点太窄了。哭祭之后，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，守了一个时辰。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，战友吗？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。江东那些武将啊，不像刚见赵云那时候了，拧着个眉毛，瞪着个眼睛，一人一肚子恶气。现在啊都客气了，这个给斟酒，那个给布菜，赵云也不敢多喝，喝醉了军事怎么办呢？ 我干嘛来了？该应酬的还得应酬。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，这回鲁肃说了，他说什么呀？诸葛先生，我去了好几趟荆州，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，由于江东事务多忙，我也总脱不出身来。那么这次呢，您来到我们柴桑了，您该多住些日子了。诸葛亮点头一笑，子敬啊，我跟你一样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唯恐主公放心不下。哦，鲁肃也不好深留了。吃完饭之后，诸葛亮告辞，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，给送出老远，这才拱手而别。诸葛亮跟赵云呢，来到了江边，回头一看，江东文武都回去了。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：“子龙啊，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，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，咱们来到柴桑，一位吊孝，二位访贤。孝现在已经调过了，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。这么办吧，把军校先打发回去，留下一条船，再留十个老军，你也在这儿，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。子龙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“就一军师。”“
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？五六百人到处访贤，那目标也太大呀。”
诸葛亮安排的很周密，那咱们先上船吧。说着，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，刚一登跳，就听远处有人说话：“哈哈，好你诸葛亮，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，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，你欺江东无人，欺江东特甚！”哎呦，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，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，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心说这是谁呀、啊？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！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，他赶忙手按佩剑，一回头，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。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，不看则已，这一看呢，他是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！哎呀呀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，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，可谓奇遇啊！诸葛亮这几句话呀，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。哦，难道说我家军师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？赵云龙眼神细看，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，见此位身量不太高，头戴竹冠，身穿道袍，腰束丝绦，足蹬素履。等走到跟前一看呢，把赵云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，也太困难了。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，圆眼睛，翻鼻阔口，黑面短须，一双圆薄耳朵，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。这是长在脸上，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堆儿。哎呦我天，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啊？赵云真想笑没敢笑啊，怎么他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，自己怎么好笑呢？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，他那嘴还总撇着，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。孔明，你为了找我真的能够在江东耽误几日吗？
嚯，这位派头不小啊。
诸葛亮啊，对这位十分客气，过去赶忙搭躬施礼。赵云和军校都愣了。我说啊，这位谁呀、啊、不认识，咱们军师怎么跟他这么客气、啊、不知道，看那样这位很有学问。
有学问的人都这模样吗？也不一定。那军师为什么见他这么客气呢？
嗯，不清楚。
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，
子龙
过来，我来给你见一见。
这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，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。
哎呦，赵云愣了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
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。赵云赶忙插手施礼，庞统还了礼，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，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，叙开了离别之情。
怎么这么熟悉啊？
当然熟悉了，芙蓉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，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。自从战乱以来，各奔东西，多日不见了，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。
世元呐，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你上哪儿去了呢？
嘿嘿嘿，孔明，说来一言难尽呐、
啊。真的，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？
这庞士元呐，是很高明。他献连环计的时候，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？他是以备万一呀、啊。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，你不要杀害百姓。曹操说我不能啊。庞统还不放心，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。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，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。后来这布告没用上，周瑜以少胜多，赤壁取胜之后，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？庞统这个人很特性，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，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，他不干，他回避了一下。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，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。哦，诸葛亮来柴桑，庞统知道。哎呦，您别看他没露面啊，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。他看曹操、孙权、刘备那如同纸上温温，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，老友重逢，呵，这话是滔滔不绝呀、啊，畅谈了一番。
诸葛亮就问他了，
世元，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？
哎，庞统想了想，我也没有什么打算，
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，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。
哦，诸葛亮就明白了，听这话的话音儿啊，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。
这么说你是想投众谋啊。
哎，孔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，为了避乱，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。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，我哪儿也不愿意去，我还真想去找孙权。
呵呵，哎，孔明，你乐什么呀？我看你投奔孙权，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、啊、
是吗？怎么见得呢？
庞统盯问了两句，孔明不说了。这么着吧，世元，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，等你见过孙权之后，如果他重用阁下，别的话咱就不说了，如果不重用，没把你放在眼里，我希望世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，你我朝夕相处，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，此人仁德宽厚，爱民如己，深受百姓拥戴，
将来他的霸业必成。庞统一听，那我多谢你了。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，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。不提孔明回荆州，再说江东，吴主孙权让鲁肃啊，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，哪儿啊？庐江舒城啊，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。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，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，周瑜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周询，次子周印。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，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。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，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，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呐。哎，孙权轻轻叹口气，子敬，我现在心绪很乱，咱那招贤馆不是还开着呢吗？哎，主公，光凭招贤馆不行，您得求贤访贤呐。我江东尚有贤士吗？哎呀，多得很，我给您推荐一位吧。此人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呐。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，谁建立的第一功啊？就是这位庞统先生，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，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，不然虽有诸葛借风，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，这个人可以找到吗？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，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。好，鲁肃高兴了，是躬身领命啊。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，先让庞统住在这儿。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，叫他收拾收拾。庞统啊不修边幅啊，没关系，我就这样，孙权不是要见我吗，我就这么去见他，我想孙将军不会一招取人呐。鲁肃也没强求，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。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，自己回避了一下。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，哼，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啊？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，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，大躬施礼，坐不是坐，站不是站，诚惶诚恐的那个样。庞士元来不了这套，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，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。孙权这气心说，这人真是怪啊，倒是挺不见外。哦，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，把脸往起这么一扬，他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，这下他更腻歪了。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？庞统微然一笑，哼，孙将军，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职，随机应变。哼，孙权一听好大口气，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？呵呵，孙将军，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。
什么？ 孙权听着，腾这火就撞上来了，真有点摁捺不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因为孙权呢，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周瑜，他瞅周瑜呀、啊，是看哪哪顺溜，与公瑾攀谈，终日不倦，不思饮食啊。要和周瑜谈起来，也不渴也不饿，越谈越高兴。周瑜在孙权的眼目中，那是一个奇才。今天庞士元敢这样狂妄的坐在他的跟前，说他的学识和周瑜大不相同，言外之意就是他比周瑜高明的多。孙权气坏了，这人这口气也太大了，心说你再瞧你这长相，哼，请先生且退吧，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，众谋必来相请，少陪。说完了，啪，站起来，手一背，进里屋了。哎呦，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。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，鲁肃赶忙进来了，安慰庞士元。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，哎，上下看了看鲁肃，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，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。嗯，然后庞统摇了摇头，也把手一背，溜达出去了。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，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？
哎，子敬，
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，这个人是十分傲慢。哎呀呀，主公啊，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？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。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，访姜太公。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，为请诸葛亮。您可要知道，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，伏龙凤雏二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，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，您可不能不用。那庞统庞士元，您别看其相貌丑陋，此人伏隐诸机呀，上晓天文，下知地利，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，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。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，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，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，望主公三思。哎，子敬你算了吧，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，就是他不献这个计，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。怎么见得呢？你想啊，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，不识水性，他们运船，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，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？子敬，你不必多说了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庞统其人，我是坚决不用。